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圣经的纵览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有一块是先知书，在先知书当中似乎充满了责备的信息。在我们今天读到何西阿书的第九章跟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体会，当人犯罪、悖逆、离弃上帝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上帝就是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有时还真的像是一个审判官，他铁面无私。可是这一位法官，他在铁面无私判案的时候，我们同时会发现，在他的公义当中，似乎又充满了上帝的爱。这位又爱人又不得不审判人的上帝，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其实表达出来的往往是充满的上帝对世人的爱的情怀，以及因着这种爱，以及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审判的公义的情境，使得先知书卷里面常常出现的某一些焦灼的张力，就是上帝的爱跟上帝的公义的拉锯战了。所以我们在读何西阿书第九章、第十章，我们今天从这两章的圣经，我们会看到这一群上帝的选民，他们离弃上帝，上帝一定会审判。而如何审判呢？上帝要使他们被掳。被掳，被谁掳呢？也就是他们在当代不停地向北方的亚述来求澳元的时候，上帝说他们反而要被亚述掳掠。所以在这个审判当中，其实充满了上帝的智慧，他巧妙的安排。而他的审判又不是说要把这些作孽的人全部都灭绝净尽，不是的，上帝有他特定的目的跟计划。所以在先知书卷当中，不是说审判官突然拍着他的金堂木说有罪，推出去斩了。其实上帝这一位审判官，他是娓娓道来，提到说为什么要审判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多么希望百姓在听到这些判决的时候，愿意离弃他们生命当中的真正的罪的问题，而可以归回到上帝的跟前。所以首先呢，我们在何西阿书的第九章啊，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你会读到一段，就是审判，审判百姓说他们在某一些的宗教上面好像是行礼如仪的来敬拜上帝，实质的上就是他们越敬拜上帝，他们的罪就越严肃、越严重。所以上帝的审判，他说以后呢，不再有节期了，这些到上帝跟前敬拜的节期都停止了，因为百姓被掳了。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可以注意啊，是审判的信息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不喜欢读这种内容，对不对？可是呢，让我们留意，上帝说他要审判，请我们注意他怎么说，他用什么方式在说，然后再思想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所以当我们懂得问一些准确的问题的时候，反而我们在读这些审判的内容的时刻，我们更能够认识上帝的悲悯情怀。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首先九章一节，上帝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所以首先已经点出了问题，以色列跟外邦人混杂。外邦人呢，在每一次庆丰收的时候，一定都是某一些祭典，祭典呢都是在敬拜巴利，而往往在敬拜巴利的事情上，不只是说在宗教上好像又拜上帝又敬拜巴利，他们更是在他们的道德当中也是一样行邪淫，就是巴利的假神的偶像崇拜当中，就是常常充满了许多邪淫的这些祭典。所以这个时候上帝的责备是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他们生命当中已经有这个问题存在。所以呢，在这个问题存在当中呢，在每一次丰收、每一次庆典，就每一次得罪上帝。所以九章二节说，在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所以他们会认为说，我们的五谷丰登都是巴利所赐，所以就跑去敬拜巴利。所以在敬拜当中，上帝似乎把这一切丰收的祝福都收回去了。然后不止如此啊，第三节继续说，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 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在九章三节这个经文啊，我们已经开始会读到，在一些审判的经文的时候，它都是诗歌平行句的题材，会把埃及跟亚述平行并列。我们了解，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北方是亚述势力，南方是埃及势力，他们常常就是在两国之间好像要求生存，有的时候投奔亚述，有的时候又投靠埃及。所以这个时候上帝说，他们呢要归回埃及，又要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意思就是说他们反而要为他们所求告所投靠的外邦所掳掠，好像在进行一些很圣洁的敬拜耶和华的礼仪，可是上帝却说他们却在敬拜的礼仪当中得罪神，所以以至于他们要被掳被分散，然后在亚述呢吃不洁净的食物，也就是说他们要被玷污了，就如同他们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被玷污，以至于他们被赶散，要被掳到外邦当中。所以在前面这几节的经文就是讲述说，他们所献上的祭物，所奠上的酒是上帝不悦纳的，以至于说他们整个这个国家民族在他们的命运当中，也就是开始要走向悲剧，不懂得在上帝警戒他们的时候回头，没有听取上帝的警戒，可是拼命的就是越发的远离上帝。所以在九章第五节，上帝问说，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这是上帝问他们的。怎样行呢？答案其实就会知道，因为上下文当中来看，他们已经被掳了，到了那个节期，到了那个日子，没有节可以守了，没有祭物可以再向神献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先知警戒说，看哪，九章六节说，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就提到，这群被掳的得罪上帝的人，他们的生命已经要迈向了上帝所给他们的那个审判、掳掠、灭亡的尽头。这个摩弗呢，其实也就是埃及，在埃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一个重要的坟场，所以充满了死亡，充满了悲哀的丧钟，为这群悖逆上帝人给敲醒了。而以色列人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日子临近了呢？答案在第七节，以色列人必知道，必知道。他们为什么必知道呢？因为上帝一直差遣先知跟他们说。所以也许先知书里面讲的都是审判，我们今天不大爱读，哎，你知道当时的百姓呢也不大爱听，可是也让我们思想哦，公义的上帝要审判人的时候，他需不需要一定要通知我们？没错，这位全能公义的上帝，他不需要通知我们。当我们做罪孽的时候，当我们行恶过分的时候，上帝要审判，要刑罚，他是至大全能的神，他似乎不需要通知我们吧。可是同时，这位上帝他又是慈爱的神，所以他透过先知不止一次的、许多次的通知、告诉、劝勉百姓，上帝要刑罚，上帝看到他们的罪了。所以以色列人呢，经文当中是说他们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他们是知道的。可是呢，他们对听见先知的劝勉警戒，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经文说，他们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他们不但不听，还回头讥笑这些先知，讥笑上帝的仆人，所以他们拒绝听先知的劝告，所以显然是罪上加罪了。所以当时呢，先知劝告他们的时候，他们硬是不听，为什么呢？说因为他们多多罪孽，大怀怨恨，就是他们不喜欢听神的话，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罪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好像说这个虫子哈，躲在一个大石头下头，这个大石头一半被搬开，这个虫子就四散了。所以先知呢，似乎神的话像光打亮了，照亮他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 谁喜欢面对自己生命当中那些丑陋的、不堪的那些罪的问题呢？所以他们不喜欢先知，他们心中大怀怨恨，所以至于这一群百姓呢，听到了神的警戒，却不当一回事，却讥笑先知。所以第八节，九章八节说，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这个经文读起来有点拗口哦，其实它是一种反讽。前面说，这群做罪孽的百姓，向先知大怀怨恨。那相对的，这一群被逼迫、被讥讽的先知呢？他们就是在神的道中，他们应该是警戒百姓的。可是相对的呢，他们却是被逼迫，以至于这群先知呢，在上帝的家中似乎也怀怨恨，因为他们被逼迫，他们为传神的道，为着上帝爱的缘故，呼召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他们反而被逼迫。所以这个怀怨恨、怀怨恨在两个对象当中形成了一种张力跟反讽啊，应当能够回头归向上帝的，本来是体会神的心肠来传义道的，可是那个彼此的关系在那个张力在里头。所以紧接着上帝又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呢，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所以从九章九节开始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然后呢，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所以这时候提到古时候的历史，基比亚。那我们知道基比亚呢，这件事情呢是在士师记19章20章这段经文当中会提到，士师秉政的时候，这个基比亚城呢，他们所发生的淫乱的问题，哎呀，这其实有点像在创世纪当中19章所讲的索多玛跟俄摩拉差不多一样的道德伦理败坏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引了古事讲述说，以法莲一直都是深深的败坏，像在400年前在士师秉政的时候那个问题，而上帝呢纪念他们的罪孽，上帝要追讨他们的罪恶，上帝要让这许多的作孽、许多的事情要在上帝的公义当中画下句点，他不容许他的选民继续在罪恶里面打转。所以这个时候第十节开始，上帝讲述这群犯罪悖逆的百姓呢，上帝说他的判决，在判决当中你注意啊，上帝的角色，他是过去如何恩待以色列人他的选民，可是蒙他恩待、蒙他宝宝怀揣的百姓如何的忘恩负义，以至于上帝必须要罚他。所以9章10节上帝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所以这个是在上帝的眼中，上帝的选民是美好的，好像出熟的无花果子，可是百姓呢，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这边提到巴利皮尔，也就是在民数记第25章，百姓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准备要进去的时候，要进入上帝的应许所在的时候，却犯罪拜了巴利。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样，他们早就是成为可憎恶的、可羞耻的。所以这个时候似乎在隐居古事的时候，选民好像已经很习惯犯罪，深深的悖逆上帝，习惯性的犯罪。而这位上帝，全能全知的上帝，明明知道选民是这样的问题，可是上帝爱这群悖逆的百姓始终如一。我们就了解何西阿书前面1到3章，用何西阿自己的婚姻，这个深深被伤的丈夫，就仿佛上帝一样的爱以色列人，却是被他的选民悖逆所伤。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就描述说，这群悖逆的以法莲人，说这群以法莲人呢，他描述他们的罪跟审判哦，这个描述非常有意思哦，在9章11节说，他们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12节说，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 所以就描述这群以法莲，其实以法莲的意思是兴盛的意思、哦、的确以法莲在历史当中因为上帝的祝福他们兴盛发荣滋长，好像前面所说那个出熟的无花果树所结的果子，可是这时候他们却要经历上帝的离弃，他们的儿女呢变成少之又少，以至于他们在经历上帝的抛弃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够懂得回转归向上帝呢？其实不然。在何西阿先知他自己说，在九章十四节，先知说：“耶和华啊，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所以这是先知非常痛苦的，似乎是一句咒诅的祷告啊、哦，等于说这群悖逆的百姓始终不明白上帝对他们的保护，上帝给他们的赐福，所以先知最后似乎有这样的呼唤，加给他们什么呢？哎，除非他们接受到从上帝而来的审判刑罚，似乎这群百姓总是不懂得回头。所以接下来上帝继续说，在九章的十五节，上帝说神憎恶他们，神说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所以也就是何西阿的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神说我不再怜爱。所以对比起来，他们本来是蒙怜悯的，本来是蒙怜爱的，可是一直习惯性的悖逆犯罪，悖逆犯罪多次多方，这时候讲了几个历史的事情，然后神说了我不再怜爱他们，所以至于他们要经历到上帝的剪除弃绝。可是你可以看到先知像诗人一样，他用非常多的修辞平行句的题材来描述上帝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讲到上帝的审判乃是用许多的农业农作物的比方来描述上帝的审判。所以第十六节说，以法莲受责罚是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所以他用这个农业的农作物的比喻的方式来描述上帝给他们审判。注意哦，这个农作物的比方后面会继续，因为农作物的比方你会知道好像他们会枯干会剪除，可是农作物这些农产的生命力呢会再生，所以后头呢会延续这个农作物的比方，讲述上帝继续在工作，似乎已经埋下伏笔啊、哦。这个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这个生命力的强韧度，即便是上帝剪除，其实用这样的方式上帝宣告审判，其实更多的上帝多么不忍心这个生命力的富有生命力的选民，上帝不得不剪除的时候让他们枯干的当中，其实神另外有他的心意继续进行。人会失败，这位上帝呢却从来不失败。所以第九章的十七节，先知说我的上帝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所以似乎先知把上帝的审判的信息画了一个句点，说明我的神这位上帝不得不弃绝选民。可是在弃绝当中你可以看到不是说放弃任凭不管，而是上帝似乎精心的为他们安排，在弃绝当中弃绝到哪里去呢？乃是漂流在列国当中。所以我们晓得在后来以色列历史里面，虽然他们被亚述掳掠，后头巴比伦帝国兴起，可是等到后来波斯帝国兴起的时候，波斯王却使他们归回。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常常也思想，在我们特别华人同胞，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常在责备子女的时候都在怒气当中啊。哎，有时我们在责备子女的时候，子女有没有听见他们犯了什么错呢？有时候在怒气当中，也许子女所听见的都是父母亲生气了。你可以想象在怒骂当中不会有什么理性的话，可是在上帝的责备当中却是举证立例的让百姓知道，真正的知道自己的罪，自己生命的问题。 也更求神怜悯哦。有许多的家庭悲剧哦，往往都是这个父子之间反目成仇啊。常常父亲说：“哇，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这个儿子呢，也一怒之下拎着包包就离家出走了。一走了，真的就没有回来。可是让我们留意，在圣经当中，这位父亲的角色，这位天父，当他责备的时候，他其实有多少的怜爱在责备的语句当中呢？求主帮助啊，让我们读这些审判的信息，让我们更认识上帝，在他的责备当中，认识他的公义，也更认识他的慈爱。之后呢，在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第十章的经文啊，第十章经文，上帝更具体的描述说，他们如何因为不倚靠神而终必自食其果。所以这段经文会讲到许多北国以色列国，他们是拜偶像，然后呢，在拜偶像这些不义的君王呢，所造成国家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经文当中有些会反复出现啊，你可以注意啊，在第十章一开始，他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哎，又是有农作物的比喻哈。这些葡萄树呢，过去是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好，你注意啊，这个祭坛，也就是他们在拜巴利当中的问题。然后第二节也会再次出现啊，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也就是他们在五谷丰登就越发拜巴利。然后从这个当中，上帝定他们的罪。这些拜偶像的祭坛要被除灭。当然，果然，以色列在服了罪的刑罚、被掳的当中，偶像真的绝迹。好，所以你知道他们的第一个得罪神的问题是祭坛，太多的祭坛，拜了太多的偶像。第二个问题呢，是第三节开始，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你可以看啊，北国以色列，他们常常自己会篡位，把觉得不好的王给篡位篡掉，所以他们不敬畏上帝，所以北国以色列国不停的改朝换代，有经历九朝之多哈。然后他们呢，他们的问题呢，你会知道，在他们的敬拜偶像当中，所以在有一段反讽的经文很有意思啊。第五节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好，你会知道，就是他们在伯特利拜金牛犊，可是呢，拜金牛犊拜得越多，你会发现他们却越发落在悲惨的灾难当中，因为当时亚述大军来攻打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哦，他们一面拜牛犊，然后发现说所拜的牛犊不能救他们。第六节，十章六节说，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至于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所以最初时的偶像崇拜当中包含了伯特利的金牛犊，后来金牛犊不能救他们，他们把这个金牛犊都拿去奉献给亚述，要求亚述成为他们的遮盖跟拯救。这个是很反讽的，就是他们最初所拜的偶像完全不能拯救他们，所以呢，又把偶像拿去像是贿赂礼物一样送给外邦人亚述，所以至于这些都成为他们的羞辱。所以从这里面，他们觉得自己的王，自己所立的王不能救他们，又拜了很多的偶像，所以变成说他们最终的问题就是两个问题，就是第十节所说的，神说：“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这两样罪呢，就是王的问题，另外一个罪的问题就是拜偶像，增添许多祭坛的问题。所以这是第十章的经文上下文当中所提到，我们就了解当时的百姓呢，为什么遭遇这样子的审判，遭遇上帝用这样的方式似乎来刑罚他们。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我觉得越发让我们也反省啊。”在我们自己的敬拜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好像应该是认识上帝，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把上帝会变成当作偶像在拜。我们要求上帝听我的，我缺钱，我求上帝给钱；我缺工作，我求上帝给工作；我缺学问，我求上帝给学问。你注意，其实，在圣经当中，其实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他设计创造了万物。 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而不是我们任意的、随意的向上帝妄求。求主怜悯，让我们看到，在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却真正不认识他。最后，让我们一块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仰望你，你真的知道，如果没有你的话语光照我们，我们常常会落在私意崇拜，我们用自己想望的方式来寻求上帝。亲爱主，愿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可以按照心灵和诚实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主啊，让你的施恩宝座不只是我们任意求恩典，求我们所要的东西，让我们真实可以明白你公义的法则，使我们可以活在你的面前，是诚实的，是蒙恩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